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课程第七期，我们的主题是健康的肢体生活。我们进入第六个课题，合一之道。既然有肢体，有各种不同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肢体我们用身体来，记得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身体哈，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有大有小，有左有右，有上有下，各司其职。既然提到肢体，它就是意思是说它不同，但是却是要合一。这里讲的合一不是一致相同，像穿制服一样都要穿一样的颜色，还有 要有同，完全是原一样的，这个叫做一致。那这里的不是一致，这里是合一。合一就是有不同的几个意见也好，做法也好，背景也好，它却可以在这个不同里面取得一种和谐的状态。那如果我们讲到绝对的真理，这个是不能妥协的，绝对的真理就只有一个，好，那个没有办法跟别的任何的不同的这个道理来妥协的。比如说人如果没有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等于说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耶稣，没有信耶稣，就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绝对的，没有其他的路。所以跟其他人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是在绝对的真理里面，这个是只有一条，若不借着耶稣，不能回到父那里去。比如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那有信这是绝对条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对神有信靠，这样的一个德性在里面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这个德性，这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之下呢，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会有所谓的信心的强度的不同，或信心的大小的不同，它成熟度的不同，这个就是要合一的地方。已经有信心了，信心是绝对的，但是呢，当我们信心里面有程度性、成熟度，还有我们背景的不同所产生出来的一些不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去好好去实践的，就是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还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那这个圣洁就是一个绝对条件，你没有圣洁你就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那在这个圣洁的大前提下面，这是绝对一致的。但是来到这个圣洁的下面什么样才叫做圣洁，这个只有看到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用外面的一些看到的来评论，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得到了就是这些要合一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可是呢，我们不能以外表或以自己为标准来要人家跟我们一致，而是用和平彼此联络。肢体之间是要彼此联络，我们的肢体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身体各种肢体的功能不一样，有大有小，有左有右，有上有下，但是呢它却可以一起来同工，一起很协和的来完成一种心意。那么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告诉我们说，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有信神的心的时候，你就一定有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合而为一的心。如果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你要叫他说你要忍耐呀，你要理解呀，你要包容啊，你要维持这个合一的心，是不可能的。就只有圣灵给我们这个合一的心，我们知道标准在哪里，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才会平安喜乐。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 竭力保守，很用心的来保守这种不同却要合一的这样的心。圣经有一句话说，若弟兄姐妹有嫌隙，这个就是不合一了。心跟心之间不靠在一起，有嫌隙，因为哪些不同，因为有一些成见而产生的空隙，那这个就是不合一了。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很用心的保守那圣灵已经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可以合一的心，我们有这种条件可以合一。那合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合一的重要性我们谈过，我们应该已经谈过。好，那我再举几个例子。诗篇133篇，神的灵启示末世，作者说神的心意，这样子看，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神很欣赏这个合一和睦的这一幅图画，用美跟善来形容这个合一和睦。那来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有几次很重要的、很语重心长的，几乎就是掏心掏肺的在跟天父祷告。那我们都知道，包括在十字架上他的祷告，好，父啊赦免他们，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好，这个也是一个他最后在十字架上面的一个祷告，他是为人祷告。那么来到克西马尼园，在定上十字架之前，那真是一个非常迫切也是心里面很痛苦的祷告，是针对父神一个顺服的一个祷告。那么再往前推，是一个为门徒或为相信他的人来祷告，也就是约翰福音17章。你想耶稣所为我们的祷告重要吗？当然很重要。耶稣为我们去求的事情一定是就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他叫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在地上如同成在天上一样，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耶稣知道天上的神的心意是什么，让他可以行到地上来。所以你看到他一开始的祷告对神的一个交通之后，马上转向为这些信他的人祷告的时候，第17章11节，约翰福音17章11节，他怎么说？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非常的恳切，我不会再在这里了，我不能盯着他们了，他们却还自己在世上。那我要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唯一，像我们一样。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工作的这种合一，位份的合一，耶稣说就像这样子，你让这些信我的门徒，这些称你为天父的这些儿女能够合一，像我们一样。刚才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说我们要竭力保守，然后这里耶稣的祷告是说父啊保守他们。所以这个合一的这个心呢，已经圣灵给我们了，只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他需要被保护的，他需要被守住的。可能我们自己来守的时候还会有疏漏，所以耶稣说天父啊求你为着我的名的缘故，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唯一，像我们一样。这种祷告，那种恳切，那种几乎就是像我讲的，好像是撕心撕肺的，就 整个的那种语里面的这种心意，掏心掏肺的跟父说，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持守住那个合一，像我们一样。如果耶稣说我们的合一可以像父子圣灵的合一一样，那就是可以，而且也是神的期待。父亲创造计划，儿子甘愿谦卑倒空自己，顺服到死，到世上来完成天父的他的救恩的计划。为什么？为了拯救我们人类。然后圣灵他留下来住在每一个信神的人的他的儿女的心里面。你想想看，圣灵的工作重不重啊？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可是我们里面满满的是过去的习惯，过去的那些从罪性来的扭曲生病。这个时候圣灵就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天陪着我们，一方面矫正，一方面安慰，一方面医治，一方面训练，就像跟我以前讲过，像个母亲一样。所以你想，父子圣灵的工作就这样合在一起，儿子到世上来，对我们来讲是不能理解的爱跟牺牲。父亲的救恩的计划，他的忍耐，他的宽容，他的慈爱，是我们那种长阔高深的爱，是我们能够牺牲自己的儿子，是我们不能够去领受的，我们也自己本来也没有的。然后圣灵要忍受我们很多里面的被盗的病，每一天陪着我们，教我们，不辞劳苦的一再的面对我们的悖逆。这种合一，三位一体的神合在一起，就是要成全救恩，而且要成全我们要有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样式，跟神有同性情，恢复到神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所以我刚才啊，主要是在强调合一是很重要的，肢体的在一起合一是很重要的。而且呢，这个重要性呢，是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不但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期待，也是他的标准。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竭力保守，还是说我们要求神保守？因为很容易被破坏。那我们先来谈我们如何竭力保守的。我们自己要尽一份心力，我们愿意，我们注重这个合一，因为神要我们合一，因为不合一就不能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各为肢体就不能成为一个身体。那当我们在竭力保守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注重它，我一开始解释了为什么重要，因为神看重，因为神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而且我们是一定要达到神的期待的。那么这个合一为重，所以呢我们需要竭力保护着。那么这个竭力用心的保护，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给我们几个经节来帮助我们。我先提几个不，就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心。通常我们对孩子一开始也会跟他很给他很多的规矩，你那么小，你不能自己点火，你那么小，你不能自己出去，就是像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孩子听话的话，他就被保护，他就有安全，他就不会出错，因为孩子还很无知嘛。等于说孩子本身的幼稚是容易出错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一些规范来把它围起来，来保护它。同样的，在这里罗马书十四章也是这样子， 我们如何竭力保守那里面合一的心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所以第一个规则，不要辩论。那么这里跟我们提到，刚才我有提到，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肢体一定是有信神的人，一定是对神有信靠的人。可这个信心呢，它的成熟度，它的强弱度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有人长得快，有人长得慢，好，那在这种不一样的信心的成熟度里面，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要接纳，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比较坚固的就要接纳那软弱的。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想法说，哎，信心软弱的应该跟信心强的人去学啊，对不对？要往信心强的方面去成长啊，我们都这样期待。那你要期待这个软弱的能够成长，就是要借着接纳，而不是把它比下去，或者是量出它不够的哪是哪一段。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辩论，对于这个不是绝对性的，要有信心，这是绝对的，可是信心里面的成熟度不一样，软弱的要接纳。等于说呢，你强的人你要保护，你反而要照顾，要兼顾这个软弱的。那么第一个规定，第一个规范，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在这个不绝对的事情上面，不是绝对在真理里面绝对的事情上面，那个信心比较软弱的，他的做法说法跟这个比较成熟的可能会差距很大。那这个比较成熟的不要去辩论，要把它变过来，让他跟我们一样的看法。好，辩论的时候等于说就是要证明对方是错的。那么在这里保罗讲了，在这种信心的强弱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相反的，是一个同一个方向，可是呢是一个坚固，一个比较强，一个比较弱。那不要去为这个凸显出来的问题呢做辩论所疑惑的事。既然是所疑惑的，就等于说还没有一个很绝对性的一个证明，说一定是这样对啊，或一定那样错，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保罗说呢，像这种个人的一种做法，只要不违背真理的，圣经没有明讲的，就不要辩论。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可能比较明显哈。有的人他信了主以后，他就很坚决的说我不再喝酒啊。那另外一个人呢，他觉得对喝酒的事情，他的看法是喝酒没有什么错啊，好啊，能够节制，能够也是一种享受啊。好，那么现在这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通常这个不喝的人这个喝的人呢就会跟不喝的人说，你把圣经给我看，哪里说叫我不要喝酒。好，那这个喝的人呢不喝的人呢，对不起，不喝人可能就会去举很多圣经的这个根据哈，比如说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不能破坏它。那么这个喝的人就说，那我就不要喝太多啊。然后这个不喝的人就说，你能够节制吗？你能够保证你不会喝太多吗？类似这样的一个辩论。好，那事实上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也是一个在讲吃喝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有犹太人信耶稣的，也有外邦人信耶稣的。那么这个犹太人他们已经有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守 安息日，来到外邦的 人的时候是守主耶稣啊，也是一样把七天的一天啊来归给神为圣，但是他我们守的是基本上就像现在我们守的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主日。然后他就在讲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哈，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说你一定要在安息日，因为圣经里面的十诫说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就是星期六。但是对于这个外邦人信主之后呢，他说没有啊，我一开始就是都是在主日复活的主复活的日子在那里聚会啊，在那里啊敬拜神的啊。那这个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彼此的一种不同的看法？好，那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基本上绝对性的是什么？你所做的是出于为神做的，而不是你的喜好，为你的喜好做，为你的方便做，你是为神做的。那你要守哪一天？其实每一天都要为主活，这个是总原则，这个是绝对的原则。那至于要守哪一日，各说各话，就不要引起辩论。其实这个辩论呢，是一个我们的某一种习性。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讲话的时候，或者是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听到别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会有这种辩论的一个习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那个辩论的习惯，就好像对方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把它一定要去把它辩证。好，你这样说对吗？好，那辩论接下去那一步就会争辩，就会跟对方争辩，到争辩的后面呢，就会变成彼此的一种关系上面的不和谐。等于说我不服你所说的，那对方呢，因为你不服了嘛，他说他就要举证，他就要跟你对起来，就彼此好像打乒乓球一样。好，那我是很建议我们跟人对话的时候尽量能够学习不要用辩论的方式。通常我们讲辩论的话就是要证明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这里提到那种疑惑，就是没有绝对性的事情不要辩论。信心会有成熟度的不一样，信心会有大小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方能够成长。你用辩论的方法是帮不了对方，用接纳的方法。好，第二个规范是不轻看，还有加上不论断。在这里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哈，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刚才我讲到这个吃啊，就是刚才我是讲到那个主日哈，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吃哈。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好，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词句，一个是轻看，一个是论断。好，请我们注意哦，这个吃的人对不吃的人是用轻看，意思是说我才对。当你不吃的时候，你的信心没有我那么的稳固，我不怕，什么都是只要经过助导我就可以吃啊。这个叫做轻看，你看我比你坚固，我比你开通，我不怕。来到这个论断的时候是指什么？指不吃的人去论断吃的人。不吃的人呢，他对于这个吃的人呢有一种定罪，论断就是定罪，会产生控告啊。所以这两方面都有我们要竭力去努力保守的地方。一个是不轻看，好，我今天我做的，那如果你不这样做， 我不轻视，我不会把我自己摆在你的上面，叫我 比你高一级，我比你懂得这个圣经哈。那另外呢，我不吃的人哈，我也不要去论断你这个吃的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竭力保守避免的两个很重要的，不轻看不论断。这个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不也是这样子吗？所以亲情的和谐，亲人的和谐里面，这些也是我们很非常要小心努力去保守的。我们不轻视对方啊，我们不去定对方的罪，我们不以自己为标准来要求别人要跟你一致，把人家比下去。这个是第二个啊，不轻看不论断。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就是不要自意，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就是标准，自己就是那个啊要裁判的人。在这里是第四节哈，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里讲到主人是谁，主人就是我们所信的主。我也信主，你也信主，像我们意见不同哈，你说能吃我说不能吃，或者你说不吃我说 我可以吃哈。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的位置，即使你很清楚这个事情是有严重性的，你也看到对对方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比较软弱的人，你看到对方会有一个跌倒的危机，也由不着我们来为他做裁判。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能使他站住，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一个词很那个哈，你是谁呀？不要老是忘记我们自己，我们是弟兄姐妹，而不是一高一低，我们不是审判官。圣经有告诉我们，神的国是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的喜乐。其实这个合一和谐呢，跟喜乐是连结在一起的。圣灵的果子里面一定有喜乐，那么圣灵给我们合一的心，我们肢体的合一也带给我们喜乐。所以神的国不是在乎吃跟喝，那如果我们为了这个吃跟喝的事情，当然不是只有吃的喝的事情啊，比如说像教会该怎么设置啦，怎么样来布置啦，意见不同啦，或者是有一些讨论的时候哈，我认为这样好，他认为那样好，那因为我们背景的不一样哈。如果因为这些事情哈，就是有点像吃喝的事情，而破坏我们的合一的话，保罗说这个实在是一来是不合适，二来是很遗憾。那些事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合一的心。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面对这种危机，有可能破坏危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破坏我们的合一的时候，我们要节制我们三个。一个，我们就不辩论了，不去争辩，不要去证明我是对的。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求证了，跟神求证我这样子对不对。好，那如果我这样比较对，那我可以帮助对方做得更好，这是出于爱，这个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表达。因为基本上在圣灵里面，就是爱也是一个果子，所以在这种不一样的情况下面，爱就成为我们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粘着剂。我们不要轻视 这个不是神的儿女该有的。不管是主，不管是仆，我们上次讲过了，在神的眼中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跟资格来轻视任何一个另外一个神的儿女。一方面是神的形象所造，二方面我们同时被主耶稣拯救，被收纳成为神儿女的，更不能去论断去定罪。如果我们不守住，不辩论，不轻看，不论断的话，到后来就会落入比一个比一个糟哈。那个最后一个就是很自义，以自己为标准，好像自己是审判官。很多时候我们那种这种罪性里面的一种骄傲哈，就是以前呢哈，我们的骄傲的行为已经被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哈，那个行为啊，但是到有时候呢会有一种那个我的为主的那个心理出来的时候哈，我们会忘记现在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主的仆人。圣经说我们是爱的仆人，我们是神爱的奴仆哈，是因着爱，我因为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会忘记说，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操心，我来做主，我来做主。包括说伸冤在我，你就让我来做主，让我来伸冤，而且你要相信神一定会伸冤，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要自己要去掌控，自己要去裁决，自己要去执行，就等于是站在神的位置。所以这三个原则我们要守住，不辩论，不轻看，不论断，然后不要自义。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正面的，刚才是负面的不要怎么样，好，那么现在是我们的正面的。那我们如何让我们这个合一的这样的德性，合一的这样的心呢，能够更积极，更成长，更有能力，更老练。那我这个正面的就是说，我们就跟耶稣学，因为耶稣说就像我跟父亲，跟圣父，跟圣灵圣子这样合在一起。你看圣灵在我们陪我们哈，而且圣经上说他是让我们想到耶稣的话，他从来没有要我们荣耀圣灵，他要我们荣耀我们的天父，要我们顺服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所以三个就像圣经里面讲到，没有求自己的荣耀，而且呢是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这个就是要跟耶稣学了，就只有一个标准，就只有世上就只有一个模范榜样，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一方面我们竭力防范，二方面就像耶稣的祷告，父啊你保守，让父来保守我们。那父怎么保守我们呢？他再一次的更新我们的心，成为耶稣的心。保罗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首先我们的心要换成基督的心，我们怀着他的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提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哪一样呢？什么叫一样呢？谁是标准呢？就是耶稣是标准。当我们意见不同，看法不同，做法不同的时候，我们朝着一个目标，一个标杆，同样的标杆，目标一样，我们就要跑一样的方向了。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我们的爱，我们对对方的爱，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就像神对我们的爱一样，这个要一样。所谓怀着他的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他做我们的一个 模范，什么都跟他比。我自己的学习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比一下说，耶稣会这样想吗？当我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会先想一下，耶稣会像我这样说吗？然后我这个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做法跟对方的表达，有没有跟主一样的那种爱？还是我只是在这个礼的上面在跟对方一个连接，连接肢体的连接，就一定是有和平、有爱，而且有喜乐。所以保罗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他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是一个跟我们讲说，你要学我像学基督一样。所以如果保罗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让他可以放心的话，我相信也就是我们的天父的心一样是可以得到满足。保罗就只有一个目标，完成神的托付。他跟弟兄姐妹教会说，等到你们面对主的时候，你站立得住，那就是我的喜乐。你看保罗的心里面多么的干净，多么的专一，他就不管做什么，包括男的接受逼迫，接受男的，包括他的其他的一些能够很勇敢的所见证的，都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让弟兄姐妹可以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他说这样的话，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竭力要保守彼此的合一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想，我要让我的天父心里面可以满足，我要让我的主的心不要为我担忧，可以喜乐。当这个时候你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圣灵自然就会在你的里面跟你结出喜乐和平的果子。接下来怀他的心，你的心就是为了要这样子，我的心意就是要这样，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学他的样式。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有没有发现，每次我们顺服神的话之后，前面那个经节告诉我们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然后圣灵的喜乐，你就会有喜乐。然后当我们愿意用他的样，学他的样式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一方面我们是在听神的话，我们受他的规范，可是另一方面呢，事实上我们自己得着那别人不能给我们的喜乐也好、和平也好、安息也好。心里柔和谦卑，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多么柔和呢？他柔和到一个地步，面对一个犯奸淫的妇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以人的样式在世上，他没有犯罪。面对一个被抓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我们知道十诫里面这个是犯了其中的一诫，而且在当时候犹太人是用石头打死的，是判死刑的，不用再做什么过程，就直接把他用石头打死的。在一个十诫的主人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十诫立十诫的主人面前，面对这个犯诫命的妇人，他称他什么？他说妇人。当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守住了律法，我们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碰到一个没有做好的人，我们会有一种反应，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会这样？我们是很不舒服的，就好像一张白纸 把它点上黑点一样，你对那个黑点会特别有感受，那个黑点会让人很难受的。可是耶稣却说，妇人，我不定你的罪。那个如果没有一个柔和的心，哪能如此来尊重这位妇人呢？他叫他的母亲也叫妇人，同样的对这个犯奸淫的妇人，在当时候犹太人眼中就是一个贱人。他说，妇人，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他非常的诚恳地说，不要再犯罪。这个就是神的儿子的这种柔和，他不会被侵犯，他不会很容易的就会被惹起来。事实上那个时候，那些人把这个妇人抓到他面前来的人是要抓他的把柄，他也没有回话，圣经上说他没有喧嚷，他没有去跟他们争论，他们是要抓他说，你到底要这个妇人是死还是不死，要抓他的把柄。那当有人要来控告你，要来抓你把柄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保护你自己。可是耶稣都没有任何的这种好像跟他们有辩证的。照理讲，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自己也有罪，为什么你可以指责他的罪？他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第一个石头。他这一句话如果没有柔和的心，这一句话并没有引起他们发怒啊，这句话怎么样，止息他们的怒气，一个一个走掉了。他只是把一个真理拿出来说，你们不都是有罪吗？那你们为什么要抓着人的罪去定罪呢？你不知道神是慈爱的神吗？你不知道神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不是要灭罪人的吗？就是要救罪人的吗？这是神的心，那个心是一个有爱的而且是柔和的心。也是说，你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愿意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愿意体贴神的心意，让我们有和睦没有嫌隙的这种肢体关系，然后我们也愿意受圣灵的教诲，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当圣灵有光照你，圣灵指教你，圣灵在你的里面跟你说这样不行的时候，或让你不安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听他的声音呢？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做不到。圣灵就是要帮助你。刚才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保罗也讲，他必站立得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就在于信心。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让对方站得住，我们的里面的是有爱，要提携对方，让他能够刚强，能够坚固。所以当我们有一些要去破坏到这个合一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因为他赐给我们合一的心嘛，那当我们去触动到这个对这个合一有危机的时候，圣灵绝对会指教我们，会光照我们。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亲子，包括跟人相处，跟肢体之间的互动。所以约翰，耶稣的很亲近的一个门徒，所爱的门徒约翰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是圣灵哈，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很明确的，圣灵一来在你的心里面，他自然会教你，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如果要安安全全的，我们一定要听圣灵的话，我们才能够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那我们 如果人的话我们听不进去，那我要问说，至少神跟你说话了，我们总要听吧，是不是？而且他对我们说的话是绝对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个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意思是说你才会安全。所以我们看到保守一个和合的心，关系到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安息，关系到我们可以好好的住在基督里，来享受基督的丰盛。最后我用雅各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我们彼此来勉励，让我们注重这个合一之道。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或许有时候因着为保守这个竭力啊，这个为了竭力保守这个合一的心的时候，你需要受一点委屈，你被误解，但是呢我们要忍耐，到时候主知道他会报赏你，主知道你的心意，因为我们的心意就是为了像基督一样，跟他的心思、跟他的爱心、跟他的意念，我们是跟他学习，这些都是合乎神心意的，讨他喜悦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忍耐，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抹耶稣还被指责，这个也是需要忍耐，因为他的心是专一的，专一的向着主，专一的跟主学，而且专一的竭力保守。神要我们保守合一的心。